那今天我们的心思都在想到今天是棕树主日 Palm Sunday， 这个在教会节气里面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迟牧师其实几个礼拜以前就提醒我了，免得我讲圣灵讲就忘记棕树主日了啊，这个有点难了，因为棕树主日之后下个礼拜是复活节啊，这两个节是有关系的。那其实我也有为难，为什么呢？上次我说了，为什么可以先讲圣灵？因为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先就介绍我们圣灵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些事情并不违反所谓自然的次序，圣经里面是这样讲的。我还有一个难处是什么呢？上个礼拜我巴不得就早一点过棕树主日，为什么？因为其实约翰福音从12章以后，今天我们还要再读约翰福音，这个刚才一开始杰米也读了约翰福音这个第十二章，那就是已经进入棕树主日。你想约翰福音一共21章，后面一大部分都是跟最后从棕树主日到月节到复活节都有关系的。那你说怎么可能两次主日信息就把所有都讲了，是吗？不大可能。所以我说这些事情呢，虽然我们是过节按照教会的年历，但是因为这里面发生很多事情，如果我们天天可以聚会，那也七天之内可以把约翰福音从12章一直到末了都讲完。昨天晚上呢，我有机会看一看40台所演出来的 The Passion of Christ， Mel Gibson 制作的。你知道那一个 passion， 那一个受难差不多都是根据约翰福音来写的。在音乐史上面很重要，巴赫有一个耶稣的受难，那是根据马太所写的福音，他写作了整个的耶稣受难。当我看这个 Mel Gibson 所呈现的耶稣受难，我更加有一个体会，也许约翰所有的福音书记载都是为了记载耶稣的受难。怎么说呢？因为从第一章开始，第二章开始，第三章开始，很多提到的事情在受难的时候 Mel Gibson 用回忆的方法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也可以说整个的约翰福音是为了给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那虽然如此，我们要再看一看约翰福音怎么记载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所谓棕树主日，有些主题是每一本福音书都记载的，但是很奇妙的，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棕树，其他地方就说是树枝，没有说是什么树枝。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约翰福音，我们多读一点，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章第一节读起啊，一直读到第20节。我们一起来读，还是用起音的方法好吗？我来读，这样子吧，我们一起来读吧，可以有精神一点啊。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了一斤极贵重的真纳大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子里就满了充满香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那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去赏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做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仅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他们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我们看下一个片好吧。这个有点不大清楚，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愿意跟随圣经的话更好啊。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命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过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好，我们就暂时读啊，还没读完，二十节。那时上来过节的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好，我们上次读到这里。所以弟兄姊妹知道，我上次很愿意把这些经文的一起读了，但是呢先讲二十节，这个也是不得已，因为今天一定是要过宗数主日。你看这边连英文堂开始到我们来聚会排了这么多宗数，提醒大家 Visual Aid 知道今天宗数主日。但是宗数主日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过宗数节呢？为什么要过宗数节？弟兄姊妹，这是当时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对新来的君王一种欢迎。那希腊人不用棕树枝，可能用橄榄树，但是犹太人喜欢用棕树枝。这些事情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自愿做的。怎么说呢？你知道列国常有更改，君王常常更换，每一个朝代开始，尤其是外面来征服者，总要有一种万民归顺的气象。所以这些是很多时候都事先导演好的，到了那天君王要骑着高头大马进到他所征服的城的时候。刚才早上我们在听苏正姊妹告诉我们这个以斯帖记，以斯帖记他讲到苏珊城被亚历山大所灭，而亚历山大呢灭了苏珊城之后，也在底下城墙根基上面立了一个柱子，上面的碑文写到他怎样征服苏珊城，而且他要往波斯其他地方去征服整个的波斯。这些歌功颂德众民拥戴的事，很多时候是导演来的，因为你已经被征服了，你除了顺服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反抗已经过了，不能再反抗了，投降了，失败了。所以这个呢，很多时候是得胜者展现他的威武，要民众顺服所做的一些庆祝的举动。老实说，夹道欢迎的情形很多是被迫的。我也知道啊，从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外国元首来访问的时候，因为台湾偏在一个地方，没有太多的友邦，任何国家元首来，哦，不得了。最热闹一次大概是说推到叫尼克森，那时候他做副总统到台湾去访问，哇，那个欢迎热烈，连学生都出动了，所有的乐队都要出来游行来表示庆祝欢迎，他沿路走到之处都在那里演奏啊，欢迎他来。这是 staged, 排好的，排演的。那这样一种举动呢，我们说耶稣君临耶路撒冷 Triumphant Entry, 他这个所进去的，他所走的路却完全不是导演来的。谁要他并不是真正的君王，并没有把犹太人从罗马人手下拯救出来。为什么这样夹道欢迎呢？而且他们还给他准备了驴驹，叫他骑上，这些人们把树枝砍了，棕树枝砍了铺在地上面。今天早晨我问迟牧师，这个棕树枝哪里来的？他说有一个弟兄家里他的棕树都秃头了，哈哈，因为把棕树都剪了，哈哈。那民众夹道欢迎，这些棕树枝放着铺在地上，完全不是导演来的，是自动自发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征服了人心，因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许多人要来看拉撒路，知道他要进耶路撒冷，对于他的拥戴欢迎，因为他胜过死亡。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而且他死了这么多天啊，六天了，耶稣说出来，他就出来了。没有人能做这样的事情，只有耶稣，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原文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他叫拉撒路出来，并且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所以弟兄姊妹们，拉撒路的复活可以说在耶稣地上工作，在所写的神迹中间最最高潮，叫死人复活。这是一个违反生命律，违反自然律的 神迹，人不能明白。但是拉萨路的确活了，所以他们为他大摆宴席，在宴席中间，拉萨路坐在那里，他不需要做一句话，他是一个真实的亲身的经历的见证，人看见拉萨路复活，不得不思考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耶稣征服的是人心，因为耶稣征服了死亡。这些民众夹道欢迎，出于真心里面发出来对于耶稣的接纳跟敬拜跟拥戴，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应当称赞的，何塞纳何塞纳，高高在上的何塞纳。其实他们并不敢说这是君王，因为他们还在罗马的统治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他说应验了撒迦利亚书，为什么骑着驴驹子？因为那一些得胜的君王都是高头大马进来的，只有和平的君王他不靠一兵一卒把人心征服。所以耶稣不骑着高头大马，他骑着是驴驹子。所罗门成为和平的君王，他也没有骑高头大马在集训受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虽然是一种 symbolic 一种象征式的做法，但是当他这样行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意思，当时人都知道他的意思，因为耶稣是和平的君王，他并不靠刀枪并不靠刀剑来征服人心，神的儿子用他的慈爱，用他的恩典，用他的能力，就是叫人从死里复活，改变生命的大能，叫人心归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他在我们心中执掌王权，我们的生命受他管理，完全是甘心乐意的，不是因为他有威严，不是因为他是有创造的能力，不是因为他能力绝顶没有人赶得上而我们不得不顺服他。其实神的儿子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都是温柔都是慈爱的，他不用威严来威吓我们，像约伯记所祷告的，你可以用威严叫我顺服，他心里不服。今天我们新约的百姓接受耶稣基督做君王是心甘情愿，因为他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不能脱离的老我从这个里面拯救出来，叫我们可以全心归向神，在凡事上面遵循他的旨意，以他为主。耶稣受到拥戴，当时在耶路撒冷就是如此。但弟兄姊妹，你刚才你读经读到第十九节，是不是有一句很特别的话？法利赛人他们真是无奈，他们彼此对说，看啊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的，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法利赛人不在那些欢迎耶稣人行列中间？法利赛人不是读圣经吗？法利赛人不是等候弥赛亚来吗？为什么法利赛人这里的表现跟其他一些耶路撒冷欢迎他的人背道而驰呢？法利赛人为什么这样子呢？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约翰从一开始就已经铺陈了这一个争执，这个对立的那些布局，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法利赛人这样。当然我们有点背景就知道，法利赛人跟在当时是当权派，在法利赛人之前是撒都该人。为什么他们既然称作撒都该？因为他们是撒都的子孙，撒都的家族，这个祭司的家族在马格比王朝的时候建立了很多的功劳，所以他们就拥戴这个家族来做君王，结果祭司做了君王。当然在英勇抗战中间他们失败了，所以整个的马格比的家族又开始没落，而那些很多的撒都该人，跟随撒都的这些人，跟随祭司的人，也慢慢的不受或者说不被罗马政府所使用。而这个时候法利赛主义正好兴起，所以这个交替中间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还有很多的争执。可是当时法利赛人是被希腊被罗马的君王所接纳的，因为他们就借着这些民间的宗教领袖成为管理以色列人的一个机制。当然还要管，因为在你知道读旧约新约历史中间，你就发现在这个时候他们有双重的管理，一方面祭司有权柄说话，因为他是民间的领袖，是民间宗教的领袖，另外一方面 他们还有分封的王，再有加上巡抚。为什么要巡抚？中文很有意思的，巡抚其实是总督，但是为什么翻作巡抚？中文太好了，他要巡行来安抚人的啊，叫做巡抚。因为不大安静，其实我们以后知道，在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他内心的矛盾，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太难弄了，如果他偏向耶稣这边，祭司长跟他找麻烦，祭司跟法利赛人要找他麻烦，如果他偏向祭司，又不能把这个无辜之人交付他来自己执行死刑，他很不愿意，他有相当的矛盾。因为他的地位是很特别的，比拉多并不是好人，绝对不是好人，他是一个政客，但是政客也有政客的难处，不能不容易两面讨好，所以他才产生很多的争执。他的夫人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动这个人，因为昨天晚上我做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神借着他告诉比拉多不能管这个事，所以才有洗手表明无辜的事情。那这是背景。在当时整个的局面来讲，一方面是耶稣基督因为行了许多神迹，因为他的教导，他是五饼二鱼满足5000人的要求，他的教导，他是世上的光，不管是马太的记载或者约翰福音里面记载，都是震惊人心的教导，很多人的确是因为听着他的教导而改变了。还有一些人个别的亲自受到耶稣的教诲，比如说尼哥底母，比如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还有人蒙了他特别的恩典，那个瞎子看见。这些事情一点一点一点，从少数几个人身上，他的名声传开。所以弟兄姊妹们，真的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夹道欢呼，真的是他的名誉如日中天。但另外一方面，法利赛人已经越来越不能忍受。如果你可以回去看约翰福音，你就看见这个矛盾的情形。法利赛人那个时候已经想要杀害耶稣，已经有很长的时间计划，也许长到3年，因为我们说约翰福音是根据3个逾越节来记载的，耶稣说来行道就是3年，他来教训人就是3年。刚开始的时候，连法利赛人，大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都没有问题，他来看耶稣，拉比，夫子，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肯定这件事情，但是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愿意，他们虽然口中说等候并且欢迎盼望这位弥赛亚来到，但是真正有一位奉着主的名来的时候，他们不接受，有许多的理由，一个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另外一方面，为什么他们看不见别人所看见的应验旧约的话，这一位真的是弥赛亚？因为他们有许许多的私心、私欲、私利，他们是把住了地位，尤其是以后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你们拿着神国的钥匙，但是自己不进去，要进去的人你还拦阻他们，而且法利赛人许许多多外面的做法，耶稣说你们错了，你们所做一切都不认识，你们不晓得神的大能，因为你们不懂得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他当面责备法利赛人。其实从约翰福音第5章开始，你就已经注意到法利赛人开始对耶稣的拒绝。我们有没有投影片呢？做了没有？啊，里面经文有没有做了没有？做了，我们看一看。再下去看约翰福音第5章。再往下走，好，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为什么？耶稣在那里医治了一个38年瘫痪的人，在毕士大，在这个毕士大池子旁边，他说你要得痊愈吗？那个人说，我还没有起来，水动的时候，他们说第一个下去的人可以得到痊愈，但水一动的时候，他是瘫子，走不了，别人先下去，他在那里解答他不能得医治的原因，意思说你要痊愈吗？其实是一个 yes and no 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啊，问他说你有什么理由不要信主呢？不用，他讲了很多理由，其实你就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就可以了，要就是要，不要就是要，很简单的事情，不要就是不要，要就是要，这么简单的问题，不用兜那么多圈子。耶稣说你要痊愈吗？耶稣也没有把他带到池子里，他说起来行走吧，那人就拿着褥子起来了，躺着背他拿着起来了，好了，全然好了。前两天半年，也许有半年了，在感恩节的时候我摔了一跤，到现在腿还不大方便呢，哪有这么快，38年一下就好了的，一下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们，他们说什么？这个人不是进前的人，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这么大一件事情，一个38年不能走路的人起来走路了，他们没有看见这件事情，专挑毛病说安息日，他们犯了安息日。耶稣在别的地方也讲过，若是你们有人安息日牛跟驴掉在坑里面，你要不要把他拉起来啊？还是让他过了安息日再拉？他们都去拉牛驴，但是有一个人不能行走38年了，几个安息日都过了，没有人救他。他们借此找到话题说，这个人不守安息日，所以他一定不对，一定不是神所打发来的。耶稣说，因为他们逼迫他说在安息日做了这个事情，耶稣就回答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说神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工作。我们知道神用七天创造了天地，但是神仍然维持天地的运行，并没有停工。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些人不能接受这句话里面所包含的意思，他们说哦，不得了，更不得了了，不仅安息日治病，他说我父，怎么可以说我父啊？犹太人忘记了，在旧约律法里面，神一再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要做你的父，并且他特别说我要做所罗门的父亲。他们呢不敢把神当作父亲，所以在新约里面保罗大胆地称说，我们呼叫阿爸父，神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早晨我很高兴看见杰西来了，我们曾经为他祷告那么多年那么多天，两年以前我们教会为他祷告，他从吸毒的环境里面在城西会戒毒完全成功，现在要回到学校去读书了。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有权柄啊，神也把能力给了我们，但是法利赛人以色犹太人看不见，怎么可以称神做父亲啊？而且把神跟他当作平等的，不仅是父亲，连谦卑一点当儿子都没有。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句话里面完全平等，他怎样我也怎样。上次我们讲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与父神与耶稣的关系，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在父子圣灵的里面，我们与基督是合一的。我们不是要骄傲，但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如果感动我们，是代表他，我们也为着他说话，为着他做事，因为神借着我们显露他自己的能力和荣耀。不需要谦卑，绝不是骄傲，不是谦卑，绝不是假学习谦卑，学习谦卑绝对不是骄傲，也不需要谦卑，因为神要借着我们像他用他的儿子一样。所以耶稣讲这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有什么不对呢？法利赛人就挑毛病。不仅这样，这是刚刚开始约翰福音第五章呢，说他干犯律法在那里治病，说他什么身份呢？竟然把神当作父，说他怎么能够把神当自己和同等的平等的。弟兄姊妹们，一件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耶稣所做的都有人拥护，都有人批评，其实也没什么稀奇。今天在世界上面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不把神当作真理，他就有很多很多闲话。第七章也是另外一段，第七章说什么？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意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第七章讲什么事情呢？第六章他是 天上的真粮，第七章那里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是在过祝棚节之前，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叫一个行奸淫被捉住的女人叫她自由。这里讲什么？第十九节二十节，耶稣在那里很奇妙，那个犯罪的女人的确是犯了奸淫，现行犯当场给抓住，他们把她带到耶稣面前说，按照律法这样人是该死的，该用石头打死他。结果耶稣怎么说？没有说话，他在地上写字画字，到最后抬起手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为什么？这也是律法的规定，先打的人是做见证。但是耶稣加了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知道圣经很奇妙，在这里中文圣经漏翻了一句，他们呢，这里说他们中间从老到少就一个一个的啊，对不起，这第八章啊，第八章事情。弟兄姊妹，第七章讲什么？第八章那里讲行奸淫的妇人，他们中间从老到少良心受了责备，就一个一个的都走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在第七章的时候本来预备上去过，要去过逾越节的，不，祝棚节的，但他没有先去，暗暗的上去了。在那里他教导人，讲究律法，就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他们很稀奇。第七章这里所说的什么？他在不愿意明明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人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从第五章、第六章开始，他叫五饼二鱼，满足这么多人需要。他是天上来的真粮，是玛拿。这么样一位有能力的救主，他们不愿意接受。许多的教训，耶稣说摩西传律法给你们，在这里第七章有一长串的记录，十九节到二十节，刚才我们读了，十九节二十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想、啊，对不起哈，我看不清楚啊，我这边从圣经里面读容易，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的了，谁想要杀你？耶稣知道人心里的问题，想要杀他，但当他提出来之后，他们否认，而且责怪他说，你是被鬼附的。第二十五节，耶路撒冷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弟兄姊妹，你想想这句话，耶路撒冷怎么会有人知道想要杀的人？慢慢话传开了，耳语运动，当犹太人在那里设计要谋害耶稣的时候，话慢慢传开，纸总包不过火，而且说了一句话就有人给你传开，越传越多。到了第三十节和三十二节，你看这里每一段记载，约翰在记载福音的时候，每一段都加上这些话。三十节说他们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行的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众人为耶稣议论纷纷，到底是谁？这个人到底是谁？是基督吗？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能比这人更多吗？他们在那讨论，所以这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我们不能把所有经文都读了，这里简单故事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和差人去捉拿他，但是他们到了耶稣面前，听见耶稣说话的时候，他们没法捉拿他，于是回去报告给这些官长们，怎么没有捉来呢？他说，我们没有听见有人像这样说话的。可见当时那些存心要去捉拿他的人真是被耶稣的话折服了，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们空手回去。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读到十二章的时候，法利赛人这样子的 frustrate， 这样子的沮丧，这个人我们不能办他。好，我们跳过一些经文，因为我们时间不太够了。众人为他议论纷纷， 到了第，刚才我们读十九二十节，这好，我们看看啊，这里在第七章也是，到第三十节，啊，这个我们读过了啊，那我们再看下面讲到四十一节到四十七节，四十一节，啊，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吗？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于是众人因为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于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吗？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其实法利赛人也有信的，刚才我说尼哥底母，所以底下尼哥底母出来为耶稣辩护。但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就我们看见当时有两派，有些人当门不表意见，但是有些人拥戴耶稣，有些人要捉拿他，要杀害他。到了八章，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例子，所做的事情越来越多，那些引起法利赛人争议挑战的事情越来越多。到了第八章三十七节到四十节，耶稣讲了一句更重的话，他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你们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他说，真理，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换句话说，耶稣意思说，你们因为没有真理，所以不自由，被罪恶捆绑。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后裔，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奴隶。错了错了，做过很多年的奴隶，忘记了而已。但你在吵架的时候口不择言，讲出来好不负责任。什么叫没有做过奴隶？现在还是罗马的奴隶。耶稣没有跟他辩论，他说，天父的儿子若是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哦，不得了，耶稣暗指他是天父的儿子，这还得了？所以这些争论在耶稣的身份和他所做的工作教训中间起了越来越大的争执。四十一节到四十七节，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现在到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只有一位父，你看见没有？他们真理上不是不知道。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从上帝而来，神而来。弟兄姊妹们，耶稣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儿女，你们是魔鬼的儿女。这个话争论岌岌升高，越升级越严重，到后来直接的顶撞，直接的冲突。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拿真理告诉你们，就被你们拒绝。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被人拒绝的原因，心里面容不下他的道。我说的这些话都是要表明一件事情，耶稣被交在犹太人，被交在外邦人手里，不是偶然的事件，是慢慢累积起来造成这样局面。一般人讲宗族主日，讲他如何如何受欢迎，但是在欢迎的背后，那个暗流实在是不得了的暗流。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反对，就遭受拒绝吗？一面拒绝真理，一面把传真理的人也拒绝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到了十二章，耶稣行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面争执越来越重，想要杀他的人越来越图谋怎么样杀害他。我们来看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一面记载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面我们看第四十九节四十七节，对不起，四十七节，有没有四十七节？啊，漏掉了，我写错了，四十七节， 我们从四十七节看起啊，祭司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刚才我们已经大概的说明，当耶稣一面行神迹一面教导的时候，法利赛人没有办法。这场仗眼看如果是在野党跟执政党的话，这个在执政党要下台了，在野的耶稣要起来了。他们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而是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你知道这些政客讲的话都是有用意的，他们不直接做文章说怎么样来抵挡耶稣，只说若是由着他会有什么后果。什么后果？前面是真的，人人都要信他，后面呢是把事情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步？罗马人也来夺我们的地土啊！他们现在不在罗马统治之下吗？意思就是说，这么一来，当我们中间有了这些纷争，人人都信他的时候，这个人构成一股势力，罗马一定看不下去。结果呢，时余遭殃，他们一定会来夺我们土地，要弥平这个叛乱。耶稣还没有叛乱呢，就说会引起叛乱。这些理由呢是放大的，说是如果我们由着他呢，他会起来，更多人跟随他，人人都要信他了。这样一来怎么样呢？人人信他就信他咯，有什么不好呢？不，有一个坏处，就是犹太人，就是罗马人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前面的理由众人关心的不多，到后面理由提出来，激动了许多人的想法。所以呢，他们就顺着这个局面继续开会。那中有一个人名叫盖亚法，他是本年做大祭司的，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他想出一条妙计，他说什么呢？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过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吗？哎呀，怎么会想出这么一句巧妙的话？你们不要想想看呢，如果单独有一个人为了通国的死，那不是你们都有，我们都有好处吗？换句话说，釜底抽薪之计啊，把他杀了。他是为了通国死，免得我们通国灭亡。是不是这样？啊，我这两天看有同学给我的太阳花学生运动。啊，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现在忽然太阳花下去了呢？因为美国不愿意看见台湾独立，这是给人家给我的小道新闻。这些人都是借着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为了怕什么？你搞到后来，如果一独立，中共就打过来了。这个事情是很古怪的，到底谁在替谁说话都不知道。这一场混乱局面里面，犹太人他们通过一件事情，盖亚法的话被接纳。但是你知道，所有的计划，所有人的讲论都不算数，如果神不认可的话。所以底下约翰的记载太奇妙了。51节讲到盖亚法说这个话，他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为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国死，并且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约翰的解释超过盖亚法的话，神在其中掌权，神允许这样事情发生。这个话如果是他说话，站在大祭司做地位的话，神就让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为什么？耶稣真的要替通国死，不仅替通国死，他要把神四散的子民归于一。不过理由是不一样的。盖亚法的意思说，这个人除掉以后，罗马人不会来夺我们土地了。但是约翰的话说，这个人真的是为通国死，好叫犹太人归向他，并且叫天下的子民都归依。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吗？耶稣的死绝对不是为政治的因素，他死是担当我们的罪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不仅赦免犹太人的罪，也把我们这些外邦人都召集回来。远方的人，本来跟神没有关系的这些人， 都现在变成神的子民。耶稣的确为人人死，原因不是政治的，而是在神的管理中间，神的行政中间，他成了我们被杀的羔羊，他是我们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借着他的血要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免去神的愤怒，而且借着他的复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从此以后我们不在死亡的辖制，不在撒旦的控制底下，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人人死。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当时两股暗流在那里较力的情形。法利赛人借着该亚法，借着该亚法和他的言论就定案，他的言论有很强的理论性，所以大家说好，这个名号打出去，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合理化，把他们所做的事情合理化。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当一个人把他所要做的事情合理化之后，他就不回头了，他认为这样是对的，所以他理直气壮。现在所差的一个就是谁来把他们带来给我们，若是每一次去他正在讲道的时候没有人能下手，因为他有太强的说服力。所以你知道后来犹大卖耶稣正好是法利赛人所要的，正好是祭司长所要的，神也让这些事情一步一步的发生。记得我说的话，从宗族主日到复活节一共是一个礼拜，当中还有一个受难日，还有逾越节，七天之内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然的话你不能解释为什么正当耶稣人气之旺如日中天的时候会一下被捉拿，而且这么快漏夜审判就定罪他，快快的就把他钉十字架，根本没有一点考虑的余地。为什么？因为这个暗流已经发生了，法利赛人计谋已经发生了。你看法利赛人眼看要失败了，为什么当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 全程的欢迎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法利赛人说你们徒劳无益的，没有办法，世人都跟随他去了，这就是十一章所说的，人人都要信他。而且事实上很多时候这里他们记载说这些人回去以后就信了耶稣。中文的翻译有一点问题，因为回去这个两个字可以说脱离了，脱离了原来犹太教的信仰去信耶稣了，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所以法利赛人真的是一筹莫展，真的是非常悔气，非常的又怎么说，他们的计划不能得逞，非常沮丧，整个暗流在这里发动。因为这里一个越来越尖锐的问题，到底耶稣是谁？他是不是基督？他是不是基督？你看在被审问的时候，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就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样你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不是，你是基督不是。耶稣什么话都没有回答，因为知道早就已经预言好的，已经排好的了，他只说了一句话，对比拉多说，这是你论到我说的还是他们要你问的？对祭司长只说一句话，这样你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你说的，从你的口中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说的，不是我说的。这当然有不一样，因为这句话的反应不是耶稣自己的宣告，而是在祭司长里面一个最深处的挣扎，究竟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他如果能够接受耶稣的见证，他立刻要当时夫妇敬拜，但是他其实已经心里面有个定见，你一定不是，即便耶稣说你说的是，也不能改变他。这些人的话，口中的话跟心里想的事情矛盾的，到底耶稣是谁？到底耶稣是谁？弟兄姊妹，从这里上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已经讲了，我真是佩服耶稣啊！佩服两个字不能够说出我的心里的感觉，五体投地都不能。弟兄姊妹，你想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耶稣竟然从容不迫，继续的对门徒教导，继续的讲论，尤其把最重要的信息最后告诉他们。他最要信息是什么？当然预言他的钉十字架， 当然预言他的复活，更重要的复活又怎么样，他在那里从容不迫。十二章开始我们看见十三章十四章，到了十四章他开始讲论圣灵，因为他走了以后圣灵要继续做他的工作，有条不紊清清楚楚讲到最后逾越节的晚餐，吃过饭之后他说起来我们走吧，然后去克西马尼园祷告，准备最后的征战，有条不紊。弟兄姊妹，你知道每个礼拜主日之前都有很多准备的工作，诗班在这里练习，预备服侍，招待开始定位，讲道的人开始准备怎么样讲信息，有很多准备的工作，常常事情一多，忽然有个找我一下来找一下就乱了，有时候上讲台说没有准备好，为什么乱了，会发生的。但弟兄姊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的压力，没有一点点乱套，每件事情按部就班，从从容容，不慌不忙。最大的征战发生在克西马尼园里，他在父神面前脚力，不是对人的环境的问题，父啊，倘若可行，求你要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你的意思，只要照我的意思。他脚力是对于自己的工作，对于自己的使命，最后一次在神的面前弄清楚神的时候。弟兄姊妹，刚才我说为什么说约翰福音是以三个逾越节来建立他的整个架构，因为耶稣知道只能在逾越节定死，只能在逾越节成了被杀的羔羊，但是是哪一个逾越节他需要祷告才明白，他最后的祷告明白了，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从容不迫。等到兵丁差役犹大带着他们来捉拿耶稣的时候，用亲嘴的暗号卖了他，耶稣只说了犹大朋友，叫他朋友，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他的门徒要保护他，彼得拿出刀来一刀把马勒古的耳朵削掉了，马勒古怎么办？耶稣伸手摸他，耳朵又摆上去了，最后的神迹。但是他自己束手就缚，他所要经过的痛苦，所说的鞭伤、审判、凌辱，人拿唾沫吐他，拿蝎子鞭抽他，最后背负十字架。今天我们如果人去以色列朝圣的话，一定会走那个十字架的路，一路路走，每步一个血，一步路一滴血迹。你不能想象，圣经的记载很少了，那些可怕的事情，昨天我说看 Mel Gibson 演的，真是血肉模糊，圣经都没有这样写，把细节写下来，只把整个的事情清楚的交代。这是我们的耶稣，这是我们的主，他所成就的事情是为了你我的救恩。但弟兄姊妹们，耶稣终究是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我昨天问一个年轻姊妹，我说你知道这件事情什么意义吗？耶稣今天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啊？何塞纳，耶稣基督作王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应验了旧约，应验了撒加利亚书。但弟兄姊妹，你忘记一件事情，耶稣在这里一面应验旧约，一面也是预言。为什么我这样说？为什么我这样说？而且你要想想看，他不是复活以后才进入耶路撒冷，所以他是预先说明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真正的宗主主日还没有到，为什么？因为有一天耶稣要来作王，那才是真正的我们高喊何塞纳、何塞纳的时候。但在耶路撒冷，这批首先接纳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人为我们做了见证，何塞纳、何塞纳，高高在上的何塞纳，荣耀归于大卫的子孙，他是这位荣耀进耶路撒冷的君王。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要了解的事情，第一个，耶稣借着征服死亡也征服人心；第二， 耶稣是一个引起争议的人，或者你接受他作为基督，把他接受到你的心里作为你的君王，或者你弃绝他。如果你弃绝他，你是与真理同时弃绝他，拒绝了真理也接受传递真理的人。更重要的，今天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咒诅的君王，有一天他还要再来。何塞纳，何塞纳，怎样在那天进入耶路撒冷，荣耀得胜进入耶路撒冷，有一天他还要再来，荣耀得胜君临全地，众目都要仰望他，世人要为他，要为我们自己的罪哀哭，也为着他的荣耀感谢他敬拜他，因为他是真正的弥赛亚。我不知道下个礼拜谁要，下个礼拜普牧师在这里讲复活节，那礼拜五是牧师会讲逾越节，怎么接我不知道，不过呢我去传福音去了，一面度假一面传福音，我的同学都还没有信耶稣，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